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韩国之际，朝鲜再次发射3枚弹道导弹；
白宫呼吁国会参议院就 TikTok 法案迅速采取行动；
普京得票率近90%，白宫说俄国大选不公正；
以哈或重启谈判，舒尔茨呼吁加沙持久停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一上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弹道导弹，并坠入半岛东岸附近的日本海。据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是于当地时间上午7:44从西海岸附近发射2枚弹道导弹，随后又于8:21发射1枚。就在导弹发射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韩国进行访问，并会见高级官员和出席民主峰会。此前几天，美韩也刚结束年度的联合军演。朝鲜试射之后，韩国和日本军方正在分析朝鲜这枚飞弹的射程、高度、速度等具体参数。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提出3点指示，要求相关单位迅速搜集并分析资讯，其次是彻底确认船只与飞机的安全，最后要求政府需要为突发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抵达韩国，开启他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短暂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以加强华盛顿同区域两个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民主峰会预计在本周一召开。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倡议，本周将由首尔举办。在到达首尔之前，布林肯曾经在巴林短暂停留，和阿勒哈利法国王举行会谈，讨论在加沙实现停火的努力。在结束对首尔的访问后，布林肯将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盟友坚定不移的承诺。布林肯将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等政府官员，讨论菲律宾和中共存在的一些问题，预计南海争端可能是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再次拒绝国际压力，誓言以色列将对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即使停火谈判计划未来几天在卡塔尔恢复。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视讯中说，所有国际压力都不会让我们停止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的任何控制，我们为此还将在拉法行动，但他没有表示攻击迫在眉睫。他随后也对 CNN 国情咨文节目说，以色列会继续试图同意6周的停火，但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保持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指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周要求以色列举行新选举是完全不妥的。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计划在发动地面进攻前会撤离拉法的平民。与此同时，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将随团参与卡塔尔、埃及和美国斡旋人士的谈判。
针对近来美国海关职员套用中共的宣传，阻止神韵艺术家返回美国一事，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上周五警告，中共渗透美国，不仅渗透到华人社区内部，也在所有制定政策和有公权力的美国政府机构当中。当天，佩里在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特洛伊·米勒的信中说，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但却被海关人员歧视，我对此严重关切。其中，特别是海关职员说的那句话，神韵艺术家和法轮功是非法的，格外引发担忧。佩里质问，难道这名美国官员是在代表美国政府官方立场来维护中共的政策吗？他说，这次美国海关人员的恶意攻击，它的性质和过往的其他事件都不同，这是美国政府人员在恐吓美国公民回到美国，并且鼓噪中共的宣传。他向局长米勒强调，边境保护局需要调查这名涉事职员，如果投诉属实，应该撤销这名职员的职位。
国会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士巴拉特 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目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他警告，我们必须更认真地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他指出，中共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看到在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我们都知道这些攻击来自共产中国。他表示，他认为对台军售必须加快步伐，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台湾也希望能够自我防卫。他们不要求美国驻军，他们要求的是美国的装备。当论及今年访台行程时，迪亚士巴拉特赞扬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新闻界非常正面，这是好事。他拥有积极的自由媒体。此外，访台期间，他也拜访了总统当选人和副总统当选人，并会见了其他两党的领导人。他强调，台湾现在显然有三大政党，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珍惜、热爱民主和自由。
周日，前总统川普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说，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一项怀孕达一定周数后就不准堕胎的全国性禁令。川普说，我认为这项建议将会获得接受。此前，川普曾经私下告诉幕僚，他倾向于怀孕16周起就禁止堕胎的想法，但是像强暴、乱伦或母亲健康受到威胁等情况例外。针对福克斯有关于他认为怀孕到了哪个阶段应该禁止堕胎的提问，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但表示会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将提出建议。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一项导致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障的裁决，目前有些州已经几乎完全禁止堕胎，但是像马里兰州等部分地方则通过堕胎权的法律。很多保守派人士希望通过全国性禁令来推翻诸如马里兰州之类的法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呼吁国会参议院就 TikTok 法案迅速采取行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市场调查机构 Omdia 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谈到了苹果 OLED 面板的发展规划。苹果今年将推出 OLED iPad Pro， 2026年将推出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Omdia 说，平板电脑市场几乎被苹果垄断，预计2024年全球平板电脑 OLED 出货量将超过1000万台，2028年达到3000万台。苹果 iPad Pro 计划今年改用 OLED 面板，预估2028年 iPad Air 也会采用 OLED， 其中 iPad Air 将使用单层叠加式 OLED， iPad Pro 将使用双层串联式 OLED。 iPad Air 和 iPad Pro 的背板 TFT 技术都将采用低温多晶氧化物 LTPO，功耗将是未来 OLED 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折叠屏的 iPhone， Omdia 预测苹果将在2026年推出7-8英寸的可折叠 iPhone， 2025年推出的 iPhone SE4 将采用低温多晶硅 TFT OLED， 而明年下半年推出的 iPhone 17全系配备 LTPO TFT。 据悉，苹果一直在开发屏下技术，就是把前置摄像头模块或者 Face ID隐藏在显示屏下，原计划在2024年推出，最新的消息说将推迟到2027年。
3月17号消息，谷歌旗下的云端硬盘 Google Drive 日前释出测试版本，新增一项分类管理新功能，共计提供多达12个预设的类别项目，包括工作、旅行、支出、家庭、汽车、银行、证件、医疗、保险、学校与税款等。存放在 Google Drive 中的各式档案文件，除了通过输入关键字的搜寻功能之外，这项档案类别的管理新功能让用户可以依据档案文件的内容资料，用手动勾选系统预设的类别去做对应的归档，将能更进一步快速查找所需要的档案，也能让 Google Drive 上的各式各类的档案列表清单更加井然有序。 举例来说，你之前上传了一份跟汽车保险账单相关的 PDF 文件档案，要标记勾选对应的类别时，你可以手动把汽车保险与支出这三个类别都一并同时勾选。如此一来，之后不管你用哪个分类查找，都能更迅速、简易地找到这份 PDF 文件。据悉，这项 Manage Categories 分类管理新功能目前还处于开发测试阶段，预计会在 Android 版、iOS 版与网页版同步上线。正式上线时间还需等待谷歌官方后续揭晓。
近日，美国宇航局的天文学家使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在两颗年轻恒星的周围检测到了多种地球上常见的化学物质，或许有助于了解在地球以外存在宜居世界的可能性。新检测到的分子化合物被发现存在于两颗原恒星 IRIS 2A 和 IRIS 23385周围的星际冰中。恒星是由旋转的气体和尘埃云组成的。恒星形成过程中，剩余的物质会产生行星。根据先前的研究，原恒星 IRIS 23385 估计位于银河系中，距离地球15981光年。研究团队观察到复杂的有机分子，包括乙酸和乙醇，还发现了简单的甲酸分子，以及二氧化硫、甲烷和甲醛。这个新的观测结果使天文学家感到好奇，因为在恒星周围检测到的分子可能是潜在的宜居世界的关键成分，而这些成分或许会融入最终可能在恒星周围形成的行星中。长期以来，天文学家一直在探索生命所需的元素在宇宙中到底有多常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滴，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周日呼吁，国会参议院应当迅速推进一项法案，迫使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它的抖音国际版 TikTok。这项法案上周已经以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 ABC 本周节目中表示，我很高兴众议院通过了有关 TikTok 的法案，我们敦促参议院就此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希望看到从这家中国公司剥离出来，因为正如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担心的那样，我们担心数据安全，担心字节跳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利用他们收集到的信息做些什么。拜登政府目前承认，许多美国用户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担忧。科比也谈及这项法案上周三在美国众议院以352-6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要求字节跳动将 TikTok 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尽管拜登总统目前正利用 TikTok 平台开展连任竞选活动，但他先前已表示，如果国会通过了该法案，他将把它签署成为法律。然而，目前一些参议员并未全盘接受这项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他将审查法案文本，但不会急于通过法案，也没有承诺投票的时间。科比周日告诉本周节目联合主持人玛莎·达拉茨，我想再次反复地强调，这不是禁令的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对 TikTok 施加禁令。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的经济生活依赖于它。科比表示，美国政府更希望看到的是 TikTok 能从其总部位于中国的母公司中剥离出来。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以色列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与国际调解人和哈马斯进行谈判。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呼吁，在加沙地带达成人质协议以及持久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重申将消灭哈马斯，请听报道。
英国卫报报道，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已放弃要求以色列永久停火的条件。以色列谈判代表预计17号前往卡塔尔，届时渴望协议以40名以色列人质交换500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暂时休兵40天。不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表示，进攻加沙走廊南部难民聚集的拉法的计划不会改变，国际压力无法阻止以军取得全面胜利。据报道，哈马斯最近持续受挫，包括未能成功号召斋月停火抗议，以军攻势也造成哈马斯军事高层伤亡。内塔尼亚胡宣布对拉法发动军事行动，进一步削弱哈马斯的地位。拉法位于加沙南部，是哈马斯最后的据点，目前有约140万加沙人在此受庇护，种种条件都使哈马斯在谈判中处于劣势。被曝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报道，哈马斯放弃永久停火条件是意识到长期作战对平民和建筑造成的严重破坏，必须向巴勒斯坦人展现重大胜利，以免民怨反扑。哈马斯仍然坚持以40名以色列人质交换500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但已放弃了永久停火，并同意双方暂时休兵40天。以色列安全内阁和五人战时内阁17号召开会议，已决定谈判代表团的授权，但代表团何时出发不得而知。德国总理舒尔茨17号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后表示，以军若进攻拉法将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使中东和平非常难以实现。舒尔茨17号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呼吁在加沙地带达成人质协议以及持久停火。舒尔茨并重申德国支持战后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以色列将尽一切努力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并最大限度地提供援助。他也同时强调，以色列不会接受和平被削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昨天为期3天的俄罗斯大选已经结束，根据出口民调显示，普京以超过87%的支持率赢得大选。然而白宫和欧洲多个国家都批评这次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指责俄罗斯的专制统治是依靠审查、镇压和暴力。请听报道。
周日，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后公布的首份官方结果，在完成大约80%选区计票的情况下，现任总统普京获得约87%的得票率。民调机构民意基金会的资讯显示，普京赢得了87.8%的选票，这是俄罗斯后苏联历史上的最高得票率，超过了普京在2018年选举中获得的77%的支持率。而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来自于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支持率都不到4%。另外，根据国家电视台显示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本次大选初步投票率为74.22%，这也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就任总统以来的最高投票率，远高于2018年记录的67.5%。同时，至少有6个俄罗斯地区声称投票率超过90%。上个月，普京最知名的政治对手纳瓦尼在北极流放地去世，他的支持者呼吁俄罗斯选民于周日到投票站参加中午反普京的抗议活动，以表达他们的不同声音。对于此次的俄国大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鉴于普京先生监禁政治反对派，并阻止其他人与他竞选，这次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英国外交部长卡梅伦则在 X 平台上说，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非法选举，选民缺乏选择，也没有独立的欧安组织监督，俄罗斯的投票已经结束，这不是一个自由公正选举应该有的样子。而德国外交部则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俄罗斯的伪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这一结果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的选举是无效的，是又一次违反了国际法。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表示，当选后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海地动乱，美国包机撤侨。
川普说，当选后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韩国主办民主峰会，布林肯表示，专制政权利用科技破坏民主。
美联储20号开会，投资人关注何时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乌战争引发了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莫斯科与西方国家最深刻的危机。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排除未来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普京17号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马克龙的言论时，他说：“现代世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普京认为，北约军事人员已出现在乌克兰。他告诉记者：“大家都很清楚，这距离全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我想几乎没人对此有兴趣。”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攻击。普京表示，如果攻击持续发生，俄罗斯将在更多乌克兰领土上建立缓冲区，以保卫俄罗斯领土。出口民调显示，普京以87%选票轻松迈向下个6年任期。英美各国痛斥这项选举不合法。德国、法国和波兰三国领导人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备，包括使用在欧洲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资助乌克兰。
尼日尔军政府终止了一项允许美军在这个西非国家开展行动的军事协议，这对华盛顿方面在这个地区的议程是一个打击。尼日尔政府16号宣布立即终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协议。法新社报道，这份声明是在美国高级代表团离开尼日尔一天后发表的。先前代表团对尼日尔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以便跟推翻总统并和俄罗斯走近的军政府恢复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华盛顿知道这项声明。米勒在 X 平台上表示，美国仍然和军政府保持联系，并将根据需要提供最新情况。美国目前在尼日尔仍然驻有大约1000名士兵，驻扎在耗资1亿美元建造的沙漠无人机基地。2023年7月尼日尔政变以来，那里的活动一直受到限制，华盛顿也限制了对尼日尔政府的援助。
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中共可能利用 TikTok 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应在11月之前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周日，这位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说，越接近选举风险就越大。上周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每一位情报官员都表示，在目前的所有权结构下，TikTok 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人克里希·纳莫提与加拉格尔一起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本质上讲，字节跳动是 TikTok 的100%所有者。字节跳动的总编辑同时也是党委书记，他被安插在公司的最高层，控制着公司的所有产品。
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因帮派暴力陷入瘫痪，已经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董事罗素17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全国》中说，海地的局势非常可怕。联合国近期一份报告指出，原本就苦于干旱、天灾、无能政府等问题的海地，基本服务已经几乎崩溃。美国驻海地大使馆16号说，正筹划包机从海地撤离美国公民，非必要的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在几天前撤离。法新社报道，这架紧急包机将从海地第二大城市海地角起飞，因为首都太子港的主要机场在动乱期间仍然处于关闭状态。美国驻海地大使馆警告，从太子港到海地角的200公里陆路相当危险，美国公民只有在确信自己能够安全抵达海地角机场的情况下，才应该考虑搭乘这班包机。
美国华府17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都会警察局的卡洛尔表示， 事件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有7人中弹，全是成年人，其中5名伤者已送医。他说警方正在追捕单一嫌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白宫东北方约10几个街区的地方，目前还不清楚行凶者身份，也不清楚枪击事件的起因。警方没有宣布逮捕任何人，也没有透露嫌犯的名字。华盛顿暴力犯罪直线上升，2023年就暴增 39%。 暴力犯罪激增的两大原因，一是凶杀案增加了 35%，二是劫车案件翻倍。警察局长史密斯曾敦促当局通过立法加重华府枪支犯罪的罚则。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少人转而报考公务员，以求得安稳的铁饭碗。综合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湖北、河南、江苏等中国25个省16号到17号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招考的笔试，约有450万名考生报考，录取名额预计超过15万个，录取率不到3.5%。由于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在16号开考前，省考关键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之所以大幅增加，主要是民间企业经济出现问题的推力，加上党政合一后公务员体系钱权接拿的犀利所导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也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溃而不崩，每年从大学毕业的上千万名年轻人还是有求职需求，而考公务员可能是为了吃共产党的特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当选后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经过2天的讨论，美联储将于20号发布最新的经济预测摘要以及利率决定，其中将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今年年底利率预期的看法。人们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再次维持主要贷款利率不变之际，决策者仍在讨论何时开始降息，以及针对通货膨胀的长期抗争何时展开下一阶段。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普格列瑟告诉法新社，通货膨胀放缓的速度和就业增长放缓的速度没有我们几个月前想象的那么快，因此他们将相应的调整政策前景。
比特币刷下近7.4万美元的新高纪录后即见回档，在3天内出现2天大跌。比特币在15号大跌至6.7万美元，跌幅超过7%。17号再次出现大跌，这次跌破6.5万美元关口，跌幅超过6%。根据 CoinGlass 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虚拟币市场共超过16.6万人被强制平仓，强制结算的多头头寸总金额高达5.41亿美元，为近2周以来最多。由于比特币减半将在4月到来，对此摩根大通发布1月份最新报告，比特币挖矿奖励减半事件可能会对比特币矿商的获利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警告市场比特币价格恐暴跌至4.2万美元，比目前价格潜在跌幅超过36%。摩根大通报告指出，比特币 ETF 的合理规模约为620亿美元，目前已达到530亿美元。另外，对比黄金的数据，比特币合理价格应该是4.5万美元。
中国公布1到2月份经济三头马车数据，当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7%，比去年12月份升幅扩大0.2个百分点，高于预期的5.2%。另外，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4.2%，也高于预期的3.2%，但社会消费品和失业率则差过预期。中共统计局周一发布中国1到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增速不及前值的7.4%，也不及预期的5.8%。 另外，中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下跌 9%， 跌幅也比市场预期要大。其次，二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一月份上升 0.1%，跟市场预期失业率持平有出入。综合而言，一到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前总统川普在俄亥俄州戴顿的一场集会中宣布，如果他在11月份再次当选，他将对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这已经是川普第二次明确表达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的想法。请听报道。
周六，前总统川普在俄亥俄州戴顿举行的一场集会演讲中提到，中国公司现在在墨西哥建造那些大型、巨型的汽车制造厂，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雇佣美国人就能把汽车卖给我们。不，我们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汽车制造厂内的每辆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本月早些时候，川普也曾表示，要对中国汽车征收 50% 的关税。他还提议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并对世界任何地方制造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川普说，自己并不担心遭到中共或其他国家的报复。他表示，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很公平，因为你搞砸了我们，我们也会搞砸你。据知情人士透露，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目前正在墨西哥物色建厂地点，考虑从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因为在墨西哥生产可以使汽车制造商避免从中国直接进口汽车而需要缴纳的高额进口关税。然而，阻止中国产汽车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已经是美国两党共识。本月稍早，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三项法案，旨在多管齐下，阻止中国产汽车涌入美国市场，其中包括一项大幅提高中国汽车进口关税到$20,000的法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上个月也提出一项法案，把基本关税率从目前的 2.5% 提高到 100%。 这意味着进口中国汽车的总关税会从目前的 27.5% 提高到 125%。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民主峰会上表示，在面对威权主义者和专制政权试图利用科技来破坏民主与人权时，应该运用科技来维护民主价值。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2021年主办以美国为主的首届民主峰会，旨在展现更多的全球面向，推动海外民主。第三届民主峰会由韩国政府主办，3月18号开始在首尔一连举行3天，预计的议程包括对民主的数字威胁以及科技如何促进民主，还有普世人权。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民主峰会开幕式上表示，基于人工智能和数字科技的假新闻和假信息不仅侵犯个人自由与人权，也威胁民主体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开幕致辞时提到了捍卫民主是一项集体努力，他表示，志同道合的政府和他们的人民正在共同努力要促进自由且公平的选举。布林肯说，随着威权主义者和专制政权运用科技来破坏民主与人权，我们需要确保科技是用来维护和支持民主价值与规范。布林肯除了出席这场峰会之外，也将和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会谈。韩国外交部先前表示，双方的会谈将讨论如何强化两国的民主合作与韩美同盟，以及朝鲜半岛区域与国际局势等议题。就在民主峰会登场之际，朝鲜今天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两个月以来首度发射弹道导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美国宪法教授斯考森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亲自导游的美国建国之旅春季精华游已经开始报名了。
让我们穿越时空，在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莱克星顿，体验义勇军的战争之路战术演习，参观承载第一批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最后到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总统居住地福农山庄结束。
跟随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踏上历时六天美国建国之旅的精华游，跟随当年建国先父们的足迹，欣赏美国东北部如画的山水，重访当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古战场，体验国父们面临生死考验做出的抉择，学习美国真正的历史，它之所以伟大，以及今后如何能够保持伟大的秘诀，独一无二的导游一生必走的旅程。
斯考森教授不仅是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同时是位寓教于乐、传递知识的高手，再加上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信雅达的传译和补充，六天阳春之旅，近20处历史遗迹和景点，沿着建国先父们的足迹学习美国的历史，探索美国的未来，这次旅游绝对是独特的体验，贵宾级的享受。
旅行的时间是4月12号到18号，在3月17号前报名有优惠，优惠码是 MOA08。
报名专线1-800-726-2679 800-726-267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